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生活当中呢，小朋友有没有常常跟爸爸妈妈去旅行呢？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啊，旅行它的重要意义呢，就在于他可能会暂时去逃离他的日常，还有去拓展了他的视野，以及重新的去认识自己啊。所以呢，其实旅行呢，对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旅行就是要走出你的舒适圈，然后呢，去实现你的自我成长，还有找回这个生活的平衡的这些重要的方式啊，所以呢，旅行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它除了呢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它也可以激发我们的灵感哦。所以有人说，旅行啊，不只是为了风景，而是一场内在革命，为着呢，就是让我们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以更开阔、知足的心面对人生哦。
家。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好书啊，就是人文大探索，我是知识家第三本哦。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内容呢，就是讲到创造历史的大旅行。那一讲到旅行呢，好，就小朋友可能就会想说，哇，好棒哦，可以出去玩了，而且可以吃好多好吃的食物，可以看好多特别的风景啊。的确，旅行呢可以有好多的活动啊，等着我们去体验啊，让我们很开心。可是小朋友有没有想过，在很久以前呢，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其实呢离开家里去旅行啊，可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哦。因为啊，人必须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然后在外面他可能呢会染上疾病啊，或者他可能会遇到呢强盗土匪啊，甚至可能呢会遭受到怪兽的攻击啊，所以呢出去是不一定能够平安归来的。好，所以呢以前的人啊，他们也不知道世界呢是圆的啊，他们以为呢海平面的另外一边呢就是世界的尽头，所以其实人们呢对于未知啊是充满了恐惧啊。那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可能一辈子啊都不会远行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几位呢，就是透过旅行呢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宝贵的价值。花姐姐呢要先介绍的第一位就是马可波罗，他呢是伟大的旅行家。花姐姐呢就把这一本人文大探索当中我是知识家里面记录的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事呢读一些内容啊给小朋友听哦。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如果你想去欧洲旅游，早上搭飞机，可能晚上就到了。但在700多年前没有飞机，航海技术又不发达的时代，从西方到东方，往往得花上2-3年。多亏做贸易的商人勇敢的冒险，才促成了两个世界的交流。而其中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是少数成功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家，也是影响世界最伟大的推手之一。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他们一行人向东经过了西亚、波斯，翻越了帕米尔高原，横越了新疆，顺着丝路花了3.5年的时间，终于抵达了中国。马可波罗努力学习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很快就精通了蒙古文、汉语、阿拉伯文等文字。他惊讶地发现，在皇城里有个生产货币的工厂，他们用桑树皮制纸，然后裁成大大小小的纸片，只要官员在纸片上盖个印，就可以像欧洲流通的金币或银币一样，在全国的市场上购买各种商品。如果有人伪造，就会被严惩。好，小朋友，马可波罗为什么他要去东方呢？其实马可波罗啊，小时候他是跟妈妈相依为命的。那因为他的爸爸跟叔叔啊，到东方去做生意很多年哦，一直呢都没有回来。结果透过呢爸爸写给妈妈的信，他开始对东方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希望有一天呐可以亲自的去看一看。后来妈妈呢过世之后，爸爸跟叔叔啊终于回来了。原来呢他们因缘际会的到了中国，那么朝见了统治者呢忽必烈大汗，而大汗呢拜托他们带信呢给罗马的教皇，希望能够派遣100位的基督徒传教士到中国去。那为了要履行呢对大汗的一个诺言啊，所以马可波罗呢就跟着爸爸跟叔叔呢就一起到了中国。好，其实呢马可波罗呢他到这个东南方的扬州城的时候啊，因为他是被大汗派去的嘛，那他担任了总督3年，后来呢又到了美丽的杭州城啊，他就把这边呢比喻成是天城，也就是说像天堂般的这个城市，因为他认为啊杭州呢是世界上最美丽壮观的这个城市啊。那当时呢他就把这座城市里面各种景观还有生活方式都一一的记录下来哦。 那马可波罗呢每次出使都很成功哦，他回去啊就跟大喊报告在途中所看到的奇闻异事，那很快的就得到了宠爱，所以呢他在中国啊还任官哦，然后长达呢17年呢。好，其实呢在马可波罗的经历当中啊，他也曾经呢写了一本呢就是东方见闻录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让欧洲人非常的惊艳，那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很多就是关于中国的财富啊，中国的一些商业大城啊，还有他的一些交通设施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哈，我们看到过去的人他怎么样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历史呢带来很多这种新知的可能性啊。那我们继续分享的是人文大探索啊，就是我是知识家第三本当中，今天讲到了旅行这件事情。那前面我们讲到了马可波罗，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讲到的是哥伦布。哥伦布呢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探险家，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故事啊，这里面的内容说给小朋友听。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是一个织布工的儿子。当时热那亚是地中海最繁忙的贸易港口，哥伦布跟其他男孩子一样，从小就向往航海的生活，希望长大后可以上船当水手。当时他对马可波罗的游记《东方见闻录》非常的着迷，为了看懂书中的内容，还特地利用了替爸爸卖布的空档学习拉丁文。14岁的哥伦布看到了书中的描述，东方世界里的中国、印度到处都是黄金，还有用不完的香料，便开始梦想着有一天也要去东方寻宝，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于是他一有机会就出海航行，不断累积航海经验，驾船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哥伦布25岁的时候来到了当地全欧洲航海技术最先进的葡萄牙里斯本，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待了14年，积极地筹备他的东方远航计划。哥伦布认为欧亚非洲三个大陆的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1/7，而海洋只占了1/7。如果整个地球经度是360度，从西非朝东到亚洲的陆地占280度，从西非往西到东亚岸边的海岸则是不到80度。他把地球的周长算小了，又把亚洲大陆的宽度多估算了一倍，让欧洲到亚洲的距离变短了许多，才会误把美洲当成亚洲。但是也多亏他算错了，才敢展开向西航行之旅，最后发现了新大陆。好，小朋友，这个哥伦布呢，好，他呢其实也会犯错哦。那哥伦布呢，其实在发现新大陆之后啊，他呢就回到了西班牙，那他呢当然就成了受尊敬的大英雄咯。那有一次呢在宴会上啊，忽然有人跟他说，哼，哥伦布找到新大陆有什么了不起啊，只要坐船一直往西走，谁都能够发现啊。这时候呢，哥伦布啊，他就从这个餐桌上面拿了一个熟鸡蛋呢，对这个人说，谁能够把这个鸡蛋用尖的那一头竖起来呢？结果大家试了又试，没有人可以成功啊，都说不可能啊。那哥伦布呢就接过了鸡蛋，把尖端呢朝下，啪的一声呢就敲在了桌上，这个蛋呢就竖起来了。那个人就叫说，哎呦，这个不算，把这个蛋壳呢敲碎，谁都可以站起来啊。哥伦布听了，他呢这个脸色就变了，说，你我之间的差别啊，就在敢与不敢。世界上一切的发明跟发现，在别人没有做之前，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别人做了之后呢，大家却认为呢，谁都可以做。原来小朋友，事情呢看起来还很简单啊，但只有呢具有开创能力还有勇气的人啊，他才会成功哦。好，其实呢在西元1492年的时候，哥伦布就带领着87名的水手，3艘帆船，开始了人类史上呢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哦。不过海上航行的生活很单调也很乏味，放眼望去呢都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所以这样的漂泊呢是一周又过了一周，水手啊就开始沉不住气了，吵着呢要返航哦。那当时的人相信啊，其实地球呢是一个扁平的大盘子，如果呢继续向西航行啊，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然后呢就坠入到这个无底的深渊。那么这个呢就让船员啊心生恐惧哦，担心呢再也回不了家乡了。其实哥伦布呢每天晚上啊他都会写航海日志，然后他也会偷偷的去调整啊计算航程的这个工具哦。结果呢在第3天的晚上啊，命运呢就出现了转机耶。 后来呢他就登上了久违的陆地，而这个登陆呢就让他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因为啊，哥伦布是无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正式的揭开了欧洲人在海外殖民时代的序幕哦。小朋友，不管是马可波罗或者是哥伦布，他们真的都是很厉害。而且呢，你知道哥伦布还发现了地瓜，呵呵，就是那个番薯啊。好，那小朋友，其实呢你也可以试着呢去来一趟这个发现之旅啊。像你呢，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长的假期的时候呢，就筹划一个属于自己的发现之旅。然后呢，你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就算是你们家附近的这个郊山公园或者溪边，你都可以学习用好奇的眼光呢去仔细的观察，去记录呢你的所见所闻，然后呢把它呢整理成一篇游记，或者是呢画一张很简单的旅行地图，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旅行家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 是你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